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如果说过去几年 AI 加速器市场是英伟达一家独大的天下，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款产品有可能会改变这个格局。它就是 AWS 在 Reinvent 大会上正式发布的 Trainium 3，一款被业界视为有可能终结英伟达的 AI 训练和推理加速器。更重磅的是，AWS 还同步预告了下一代 Trainium 4的路线图，直接亮出了长期作战的底牌。应该说，这次的 Trainium 3不是一次简单的参数升级，而是 AWS 基于多年定制硅芯片的经验，针对于大模型的时代痛点打造的全栈解决方案。从芯片的微架构到机架设计，从软件生态到数据中心部署，每一处呢都透着对每 TCO 性能的极致追求。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 Trainium 3，看看它到底强在哪里，争议在哪里，以及能否真的撼动英伟达的统治地位。要理解 Trainium 3，首先得搞懂 AWS 的核心理念。和英伟达追求绝对性能不同，AWS 从 Trainium 系列诞生之初，就把每 TCO 性能当成了北极星。简单来说，就是让客户用最少的钱，最快的把模型跑起来，产生价值。这种理念贯穿了 Trainium 3的每一个设计决策。AWS 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代号 Amazon Basics，就像亚马逊自有品牌的日用品一样，主打高性价比和实用性。AWS 的性价比哲学首先体现在供应链上，和很多厂商绑定单一供应商不同，AWS 在定制硅芯片领域采取了多伙伴的策略，从芯片设计到组件供应，再到交换机的采购，AWS 始终保持了供应链的多样性。这种策略不仅能够避免单一供应商产能不足的风险，还能够通过竞争压低成本，这也是 Trainium 3能够实现 DTCO 的关键基础。更有意思的是 AWS 的产品策略，比如说在交换机选择上，Trainium 3的生命周期内会采用三代不同的交换机方案。初期呢，用160通道的 PCIe 交换机，为了快速上市；中期换成320通道的 PCIe 交换机，提升带宽。最终呢，会过渡到 UALink 交换机，追求极致性能。这种分步迭代的思路，完美平衡了上市速度和性能上限，而这正是 AWS 相比于竞争对手的独特优势。在系统设计上，这种理念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AWS 不会执着于某一种固定的架构，比如说冷却方式。Trainium 3同时提供了风冷和液冷两种方案。网络拓扑上既保留了之前的 Taurus 架构，又新增了交换式拓扑。甚至在芯片封装上继续沿用 Trainium 2的 Coarse R 方案，而不是盲目升级到更贵的封装技术。所有这些选择都指向同一个目标，用最成熟的技术组合来实现最优的成本效益比。聊完理念，我们来看看最核心的芯片参数。Trainium 3相比于上一代 Trainium 2，在关键指标上实现了全方位的跃升，而这些提升背后是 AWS 对于大模型工作负载痛点的深刻理解。首先呢，是制程工艺的升级。Trainium 3从 Trainium 2的台积电 N5 工艺升级到了更先进的 N3P 工艺。可能有观众会问，为什么不用更顶级的 N2 工艺呢？这里要解释一下。N3P 呢，是台积电3纳米平台的高性能优化版。相比于 N3E, 它在保持相同设计规则的前提下，能够提升 5% 的运行速度，或者降低 5% 到 10% 的功耗。同时在逻辑 SRAM 模拟混合设计上提升 4% 的有效密度。对于 Trainium 3这种高密度矩阵引擎的 AI 芯片来说， N3P 的增量优化远比 N2 的升级更划算，既拿到了性能提升，又避免了新技术带来的良率风险和成本暴涨。接下来呢，是算力和内存的升级，这也是 Trainium 3最核心的竞争力。在算力方面， Trainium 3的 MXIP8 稠密算力达到了 2517TFLOPS，相比 Trainium 2的 1299TFLOPS 直接翻倍，而 BF16、IP16、TF32 等高精度算力则维持在 671TFLOPS 左右，和上一代基本持平。这个取舍呢很有意思。 AWS 显然判断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主流场景已经转向低精度，所以把优化的重点放在了这里，而高精度算力保持够用即可。内存方面的升级更是堪称史诗级。Trainium 3采用了 HBM3E 12层堆叠方案，单芯片内存容量达到了 144GB， 而 Trainium 2用的是 HBM3E 8层堆叠，容量仅仅 96GB。 更关键的是内存带宽， Trainium 3的 HBM 引脚速度从 Trainium 2的 5.7GBPS 提升到了 9.6GBPS， 这是目前业内最高的 HBM3E 引脚速度，直接让内存带宽 从每秒 2.9 TB 暴涨到了每秒 4.9 TB， 增幅高达 70%。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升级呢？因为大模型，尤其是混合专家 MOE 模型，对内存带宽的需求是刚需，带宽不足会直接导致算力闲置，而 Trino 3的这个升级正好解决了算力喂不饱的核心痛点。这里呢还有一个小插曲， Trino 2的 HBM 引脚速度之所以偏低，是因为当时用的是三星的 HBM3E， 而三星的产品在性能上明显落后于海力士和美光。 AWS 在 Trino 3上果断切换了供应商，选择了海力士和美光的 HBM3E， 这才实现了 9.6 Gbps 的突破。这也再次印证了 AWS 多供应商策略的优势，能够根据产品性能灵活的调整供应链。网络带宽的提升同样亮眼， Trinium 3的纵向扩展带宽从 Trinium 2的单向每秒 0.6 TB 翻倍到了每秒 1.2 TB， 这得益于从 PCIe Gen 5升级到了 PCIe Gen 6， 单通道速度从 32Gbps 提升到了 64Gbps， 同时保留了144个活跃通道。横向扩展带宽则最高支持 400Gbps，不过 AWS 预计大部分的部署仍然会沿用 200Gbps 的版本，因为对于多数场景来说， 200Gbps 已经足够满足需求，没必要为了更高的带宽支付额外的成本。而关于下一代 Trinium 4，AWS 也给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将采用8层堆叠的 HBM4， 内存容量达到 288GB， 是 Trinium 3的两倍，内存带宽更是高达每秒 19.6 TB， 是 Trinium 3的4倍，制程会升级到 N2 工艺，算力也会实现指数级的增长。更值得关注的是， Trinium 4会采用双轨设计，一条轨道支持 UALink 224G 协议，另一条则支持英伟达的 NVLink 448G BD 协议。这意味着 Trinium 4未来可以和英伟达的 GPU 实现互联互通，这对于 AWS 构建混合架构的 AI 集群来说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一步。如果说芯片是 Trinium 3的心脏，那么机架架构就是它的骨架。AWS 为 Trinium 3设计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机架 SKU， 分别对应不同的客户需求，这也是其灵活适配理念的体现。第一种呢是 Trinium 3 NL32×2 Switch 的，代号 Titan 3 PDS， 主打风冷设计，定位是快速部署，普适性强。这款机架的布局和 Trinium 2的 NL32×2 3D Taurus 机架非常相似，每个机架包含16个 JBOD 托盘，每个托盘有两个 Trinium 3芯片，所以单机架总共是32个芯片，一个完整的扩展单元由两个机架组成，总芯片数64个。NL32 Switch 的核心亮点是风冷兼容，它可以部署在 AWS 现有的传统风冷数据中心，不需要进行任何改造，这对于想要快速上线 AI 集群的客户来说吸引力巨大。在内部设计上， NL32×2 Switch 的最大的变化是加入了 Neuralink V4 交换托盘，这些交换托盘被放在机架中间，目的呢是最小化加速器到交换机的信号传输距离，减少延迟。同时 CPU 托盘、电源架、电池备份单元 BBU 和机架顶部交换机被分散到了机架的顶部和底部，进一步优化信号路径。更贴心的是，部分设计会配备5个交换托盘，支持热插拔，也就是说更换交换托盘的时候不需要停止整个机架的工作，这对于需要牺牲24小时运行的生产环境来说可靠性大大的提升。而英伟达的 GB200 机架在更换交换机的时候必须先停止所有的工作负载，这也是 Trinium 3的一个明显的优势。第二种呢是 Trinium 3 NL72×2 Switch 的，代号 Titan 3 Max， 主打液冷设计，定位是极致性能高密度部署，直接对标英伟达的 GB200 NVL72 机架。这款机架的规格堪称怪兽级，一个完整的扩展单元由两个机架组成，每个机架包含18个计算托盘和10个 Neuralink 交换托盘，每个计算托盘有4个 Trinium 3芯片和一个 Graviton 4 CPU， 所以总芯片数达到144个，总 CPU 数36个。NVL72×2 Switch 的核心优势是高密度和高性能，液冷设计让它的功率密度远超风冷版本，单机架功率预算高达 163,339 瓦，是 NL32×2 Switch 的 2.4 倍。同时它借鉴了英伟达 GB200 的设计思路，将 CPU 和加速器集成在同一个计算托盘上，减少了组件之间的连接延迟，这对于需要频繁数据交互的大模型训练来说性能提升非常明显。不过呢，液冷版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它需要部署在支持液冷的专用数据中心，这意味着部署的成本和周期都会更长。因此呢， AWS 预计 NL72×2 Switch 的部署量会少于风冷版本，但是对于 Anthropic 这样需要极致性能的大客户来说，它依然是首选。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款机架都采用了无电缆设计， 所有信号都通过 PCB 板传输，而不是传统的非线电缆。这种设计呢，虽然会导致信号损耗略高，但是大大提升了装配的效率，降低了故障率。这也是 AWS 为了优化时间成本和维护成本做出的取舍。如果说 Trainium3 的硬件升级是量变，那么网络架构的转型就是质变。AWS 放弃了 Trainium2 上使用的 2D、3D Torus 拓扑，全面转向交互式拓扑。而这一切的核心原因就是为了适配 MOE 模型的需求。可能有观众不太清楚 Torus 和交互式拓扑的区别，我这里呢简单解释一下。Torus 拓扑呢是一种网状结构，每个芯片只和相邻的几个芯片直接连接，数据传输需要经过多跳转发。这种结构在处理稠密模型的时候成本较低，但是在处理 MOE 模型的时候会遇到瓶颈，因为 MOE 模型需要 O2O 的数据交换，每个专家节点都需要和其他所有节点通信。Torus 拓扑的多跳转发会导致延迟飙升，带宽不足。而交互式拓扑则不同，它通过专门的交换机实现所有芯片的直接互联，数据传输可以实现单跳直达，完美适配 MOE 模型的 O2O 通信需求。AWS 正是看到了 MOE 模型会成为未来大模型主流架构的趋势，才果断在 Trainium3 上全面转向交换式拓扑，这也体现了 AWS 的战略眼光。但是 AWS 并没有一步到位，而是采用了三代交换机迭代的策略。第一代呢是160通道的 PCIe 6.0 交换机，目前呢已经量产，优点是上市速度快，缺点是端口数量有限，只有20个端口，部分数据传输需要2到3跳。第二代呢是320通道的 PCIe 6.0 交换机，端口数量翻倍到40个，未来呢会逐步替代第一代，实现大部分场景的单跳传输。第三代呢是 UALink 交换机，端口数量达到72架，支持更高速的 UALink 协议，延迟更低，会作为最终的性能旗舰版本。这种分布升级的设计让 Trainium3 既可以在当前快速满足客户的需求，又能够通过后续的硬件升级持续提升性能，保护客户的投资。而相比之下，英伟达的 GB200 虽然一开始就采用了 O2O 的交换式拓扑，但是成本更高，而且一旦部署就很难升级，灵活性远不如 Trainium3。 另外呢 Trainium3 的网络架构还有两个非常亮眼的设计，一是冗余通道，每个芯片的80个背板通道中有16个是冗余通道，用来应对背板故障、交换机故障等突发情况，确保集群的可靠性。二是跨机架互联，通过 PCIe 有源电缆实现不同机架之间的高速连接，单通道带宽可以达到单向 1024Gbps， 这样 Trainium3 可以轻松扩展到数千甚至数万个芯片的超大规模集群。如果说机架和网络是 Trainium3 的筋骨，那么微架构就是它的灵魂。 Trainium3 的 Neural Core 设计每一处呢都针对大模型的计算特性进行了优化，堪称为大模型而生。 Trainium3 的每个芯片包含8个 Neural Core， 每个 Neural Core 由4个核心引擎组成，分别是张量引擎、向量引擎、标量引擎和 GB CMD 引擎。这种大核心设计和英伟达 GPU 的小核心集群设计完全不同。大核心的优势是控制开销低，更适合大模型这种需要长时间连续计算的场景，而小核心呢更适合并行处理多个小任务。其中张量核心是 Neural Core 的核心，也是算力的主要来源，它包含一个 128x128 的 BF16 脉动阵列和一个 512x128 的MX-IP8-MX-IP4 脉动阵列，其中 MX-IP8 阵列的规模是 BF16 的4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Trainium3 的 MX-IP8 算力能够比 BF16 高这么多。更重要的是 MX-IP8 阵列可以拆分成4个 128x128 的子阵列，同时支持处理4个独立的矩阵乘法运算，这对于处理 MOE 模型的多个专家并行计算来说效率极高。张量引擎呢，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优化，支持 MX-IP8 的结构化稀疏，包括 4:8 和 4:16， 可以实现4倍于稠密计算的算力。但是 AWS 也承认目前很少有客户会使用这个功能，毕竟稀疏计算会损失一定的模型精度，对于大部分的企业客户来说，精度优先于极致算力。不过对于部分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推理场景，这个功能还是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在数据精度处理上， Trainium3 的取舍同样体现了 AWS 的务实，它支持 OCP MX-IP4 格式，但是性能和 MX-IP8 相同，这意味着 AWS 并不鼓励客户盲目追求四位精度，而是建议采用 W4A8， 也就是权重四位激活八位的混合精度策略。这种策略既兼顾了性能和精度，又避免了纯四位计算带来的精度损失，是目前大模型推理的最优解之一。不过呢 Trainium3 在数据格式支持上也有一个小遗憾，它不支持英伟达的 NVIP4 格式及块大小16 E4M3 缩放， 只支持 OCP MX LP4 格式，也就是块大小32 18M0 缩放。18M0 缩放的缺点是只能够将缩放因子取2的整数次幂，会导致更严重的量化误差。而 E4M3 支持分数缩放，精度更高。这意味着 Trinium3 在进行四位训练的时候需要更复杂的量化感知训练或者是后训练量化技术，门槛呢比英伟达 GPU 更高。这对于普通开发者来说可能是一个障碍，但是对于 Anthropic 这样的顶级团队来说，通过定制化的优化可以弥补这个差距。除了张量引擎，其他三个引擎也各有侧重。向量引擎专门负责 Softmax、硅异化等向量操作。Trinium3 将它的时钟速度提升了 1.25 倍，同时将指数函数的吞吐量提升了4倍。这就解决了大模型注意力机制中 Softmax 运算的瓶颈。要知道，英伟达的 Blackwell 架构也专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优化，可见这个痛点的普遍性。标量引擎负责元素级的操作，比如说 SLOW 激活函数，处理单指令单数据的计算。GP SIMD 引擎则支持通用的 C++ 代码执行，让开发者可以轻松实现自定义操作，降低了定制化开发的门槛。Trinium3 的微架构呢，还有几个黑科技级别的优化。一是进存计算，集体通信核心可以直接在 SRAM 中执行读加写操作，不需要将数据传输到 HBM， 大大降低了延迟。二是自动转发，通过共享 SRAM 内存映射，数据可以在不同芯片的 Neuron Core 直接传输，不需要程序员手动编写转发逻辑。三是零成本转制，通过硬件加速指令，让转制操作在后台自动完成，不占用额外的计算周期。四是流量 QoS， 可以为不同类型的流量，比如说张量并行、专家并行设置优先级，避免关键流量被后台流量阻塞。这些优化呢，看似微小，但是组合起来对大模型性能的提升非常显著。根据 AWS 的测试， Trinium3 在运行 DeepSeek 670B 的时候， BF16 的算力利用率 MFU 可以达到 40% 以上，而使用手工优化的 NKI 内核时， MFU 可以达到 60%。这个数据已经非常接近英伟达 GPU 的水平，考虑到 Trinium3 的成本优势，这个性价比堪称行业顶尖。如果说 Trinium2 的最大短板是软件生态，那么 Trinium3 的最大惊喜就是软件策略的彻底转型。 AWS 从之前的封闭优化转向开源共建，这被业内视为 Trinium3 能否成功的关键。了解 Trinium2 的观众应该知道，之前使用 Trinium2 必须依赖于 PyTorch XLA 框架，这种方式的缺点非常明显，不支持 PyTorch 的原生分布式 API， 不支持 Eager 执行模式，只能够使用 XLA 的 SPMD API。 这对于习惯了 CUDA 生态的开发者来说，学习成本极高，迁移难度很大。很多开发者反馈，把一个 CUDA 训练代码改成适配 Trinium2 的 XLA 代码，需要花费几周的时间，而且性能还不一定能够达标。这也是 Trinium2 虽然硬件参数不错，但是市场渗透率不高的核心原因。而 Trinium3 呢，彻底改变了这一点。AWS 宣布将全面开放软件站，第一步呢，就是发布并且开源 PyTorch 原生后端，支持 PyTorch 的 Eager 执行模式，兼容所有的原生 API。 这意味着开发者可以直接使用熟悉的 PyTorch 代码来运行 Trinium3， 不需要做任何大规模的修改。比如说之前需要用 Torch XLA SPMD 来定义分布式策略，现在直接用原生的 Torch Distributed 即可，学习成本大大的降低。更重要的是 Trinium3 支持 Torch.compile，通过自定义后端将 PyTorch 的 FX 图转换为 Trinium 的指令集，实现自动优化。虽然目前呢只支持 Simple FSDP， 不支持数据依赖的条件判断和威尔循环，但是这已经覆盖了大部分大模型的训练场景，后续呢通过软件升级可以逐步的完善。 AWS 呢还承诺从一开始就支持 MOE 模型的原生操作，而 AMD 的 MI 系列目前还无法支持。除了 PyTorch 生态，AWS 呢还计划分两阶段开放更多的软件组件。第一阶段开源 NKI 编译器、矩阵乘法库、通信库等核心组件。第二阶段开源 XLA 图编译器和 JAX 软件站。这个策略和英伟达的 CUDA 生态建设路径如出一辙。CUDA 的成功不仅在于硬件性能，更在于数百万开发者共建的开源生态。AWS 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想通过开源来撬动开发者社区，构建自己的护城河。不过呢， Trinium3 的软件生态还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 LNC 的支持。早期版本只支持 LNC 等于1或者是 LNC 等于2，也就是说每个逻辑设备只能够映射到一个或者两个物理的 Neuron Core， 对应的 HBM 容量只有 36GB 或者是 72GB， 而不是完整的 144GB。 这对于普通的研究者来说意味着需要更早的考虑模型并行策略， 而英伟达的 H100 单卡 HBM 容量可以达到 80GB， GB300 更是达到 288GB， 不需要过早的进行并行优化了。AWS 解释说， LNC 等于1或者2是为了满足 Anthropic 这样的顶级客户的需求，这些客户的工程师可以通过手动优化直接管理多个 Neural Core 之间的数据传输，实现更高的性能。而 LNC 等于8需要更复杂的编译器优化，目前呢还在开发中，预计2026年年中才能够支持。这个决策呢虽然可以理解，但是确实会影响普通开发者的体验，也可能会延迟 Trainium3 的普及速度，毕竟不是所有客户都有 Anthropic 那样的技术实力。值得一提的是， Trainium3 的性能分析工具 Neural Explorer 非常出色，甚至被 Anthropic 的性能负责人特里斯坦休姆公开称赞，比英伟达的 Nset 更好用。 Neural Explorer 支持可视化展示每个引擎的利用率、 HBM 带宽、 DMA 传输、集体通信延迟等关键指标，还能够自动识别性能瓶颈，并且给出优化建议，比如说检测到高溢出、重载开销、转制操作过多等问题，甚至可以直接链接到对应的 NKI 内核代码，方便开发者定位问题。这种硬件加软件加工具的全栈优化能力是 AWS 相比其他芯片厂商的独特优势。最后呢，我们再重点来聊聊风冷。当整个行业都在追捧液冷数据中心的时候， AWS 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在 Trainium3 的部署中使用风冷设计。这看似反直觉的决策背后，其实是 AWS 对于数据中心成本和效率的深刻理解。 AWS 的数据中心设计理念可以用标准化和高效化来概括，从2021年弗吉尼亚州的云园区到2025年 Project Rainier 的 AI 专用集群， AWS 的数据中心建筑设计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冷却系统依然为风冷为主，只是在部分高密度集群中采用了液冷。这种标准化设计的最大好处是快速复制， AWS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建设新的数据中心，不需要因为冷却方式的改变而重新设计，这对于 Project Rainier 这样的多吉瓦级扩张计划来说至关重要。很多人认为液冷的电源使用效率 PUE 更低，但是 AWS 的实际数据显示，风冷数据中心的 PUE 反而更有优势。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液冷数据中心采用的是集中式水管系统，同时为空气循环和液体循环供能，进水温度需要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夏季高峰期必须要开启冷水机组，导致 PUE 飙升到 1.5 左右。而 AWS 的风冷数据中心采用蒸发式进气冷却，进水温度可以提升到35摄氏度以上，全年不需要开启冷水机组， PUE 稳定在 1.2 左右甚至更低。更重要的是，风冷数据中心的通用性更强， AWS 的数据中心不仅要部署 Trainium3， 还要部署 CPU、 存储等多种设备，风冷设计可以让这些设备自由的组合，不需要为不同冷却需求的设备划分专门的区域。而液冷数据中心的设备兼容性较差，比如说 GB200 这样的液冷加速器很难和普通风冷服务器部署在同一个机架，这会降低数据中心的空间利用率。当然了， AWS 也没有完全放弃液冷，对于 NL72x2 Switch 的这样的高密度机架， AWS 会部署在专门的液冷数据中心，但是这些数据中心的占比很低，大部分 Trainium3 依然会部署在风冷数据中心。这种主流风冷加高端液冷的组合，既满足了大部分客户的需求，又兼顾了顶级客户的极致性能要求，是目前最务实的选择。聊了 Trainium3 的所有细节，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它和英伟达 GB200、 AMD MI450X、 谷歌 TPUv7 相比，到底谁更强呢？从绝对性能来看，英伟达 GB200 依然是目前的王者，单芯片 IP8 算力达到了 327TFLOPS，支持 NVLink 448G BD 协议，集群规模可以轻松扩展到数万个芯片。但是 GB200 的最大问题是贵，单卡成本高达数万美元，液冷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也远超风冷，这就导致它的每 TCO 性能并不占优，只有那些对成本不敏感、追求极致性能的客户才会选择。 AMD 的 MI450X 是另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它采用液冷设计，支持 UALink 协议，每 TCO 性能和 Trainium3 接近，但是 AMD 的软件生态比 AWS 更落后，对 MOE 模型的支持、 PyTorch 的适配等都不如 Trainium3， 而且呢，上市的时间比 Trainium3 晚一年，错过了市场窗口期。谷歌的 TPUv7 在每 TCO 性能上和 Trainium3 不相上下，软件生态呢也很成熟，但是 TPUv7 主要用于谷歌自家的 Cloud TPU 服务，对外销售有限，而且只支持 JAX 框架，兼容性不如 Trainium3 的 PyTorch 原生支持。而 Trainium3 的核心优势正是性能、成本、生态的平衡。从性能上看，它的 MXIP8 算力和内存带宽足以支撑万亿参数级大模型的训练。从成本上来看，风冷设计、 多供应商策略、无电缆架构，让它的硬件成本和部署成本远低于 GB200。 从生态上来看，PyTorch 原生支持和开源策略让它的学习成本远低于 TPU 和 MI 系列。更关键的是 AWS 的供应链返利策略。 AWS 和 Astro Labs、 Credo 等供应商签署了特殊协议，如果 AWS 达到一定的采购量，就可以获得这些公司的股票期权。根据 Semi Analysis 的计算， AWS 从 Astro Labs 获得的股权返利相当于采购成本的 23%， 从 Credo 获得的返利更是高达 325.6%。这意味着 Credo 实际上是在倒贴钱，让 AWS 采购它的 AEC 电缆。这种供应链策略让 AWS 的硬件成本进一步的降低，每 TCO 性能的优势更加明显。当然了， Trainium 3也有自己的短板，软件生态的成熟不如 CUDA， LNC8 支持落后，四位精度支持不够完善，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后续的软件升级和生态建设来解决，而硬件的成本优势和架构优势是天生的，很难被竞争对手超越。当然了，Trainium 3的最终成功还需要时间来检验，软件生态的成熟也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客户的认可也需要实际案例的支撑。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AWS 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很有可能未来几年 Trainium 系列将成为 AI 加速器市场的重要一极，和英伟达、 AMD、 谷歌共同构成四强争霸的格局。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